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日学。今天我们会谈到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六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单有崇拜，我们也能够继续的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我们也一起的学习。我们把这段时间的主日学交在你手中，再次的祈求你光照引导我们，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赐给我们你的恩典，使我们打开你话语，让我们也心门也被你所打开，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福听的讲的，让我们都在里面，在主里面，我们得做圣灵的引导和造就。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会来到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第六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十九节。那今天也我们就会讲完，在第一部分里面讲到整个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的这一方面。那六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城墙最后被建造起来了。然后之后呢，下面的那个部分呢，是城墙建完之后呢，我们要怎么看见他们怎么的治理，怎么管理，更重要的呢，他们继续的以上帝的话语来成为他们灵性上的福星，灵性上的福音。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恩典，让他们被掳，他们归回之后呢，神兴起所罗巴伯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圣殿。所以圣殿被建造之后呢，上帝在80年后呢，再差派这一个的另外一位就是这个以斯拉。所以以斯拉就回到当中呢，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除了有圣殿的建造，接下来呢，恢复不单有敬拜，而且恢复在神面前，以神的话再次的成为他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福星。然后之后呢，上帝再差派这个尼希米回来建造城墙。城墙我们三次就提过，建造城墙看起来好像不大属灵，但是一样的，城墙是做什么？是做保护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属灵的方面来看的话，不单有圣殿的建造，你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保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城墙，城墙的这样的一个被建造，让上帝的百姓可以得着保护。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城墙。我们上一次讲，我们的墙焰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一定要保护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一些的城墙，免得一些的世上的一些世俗，一切的事物，他们会会破坏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城墙。所以从外表的一个城墙的建造，也看见我们属灵的城墙的建造的这样一个重要性。所以上帝就透过尼希米记这样的一章这样的一个尼希米记的圣经的神的话语，给我们能够在灵性上来学习。那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上一次的第五章就看见他们也有内部的问题，他们有外部的问题。上一次我们就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饥荒的问题，还有一些的就是因为税压的问题，使到他们的税收很高，使到他们在那种的情况里面需要变卖他们的财产，他变卖他们的田地，甚至呢要把儿女呢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卖掉。所以尼希米非常生气，尼希米就责备那些有钱的人，责备这些官长们，他们没有照顾他们的主内的兄弟，因为他们违背了圣经的话，因为他们不单他们借钱给他们，还跟他们收很高的利息，而且做了奴隶，按照圣经在禧年的时候呢，他们必须把他们放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所以他们没有回到圣经里面按照神的教导来行，所以尼希米就非常非常生气来责骂。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从外来的这些的外邦人，就是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他们就起来做什么呢？他们要来做攻击的工作。 所以那些攻击从外面不单常常来，还有他们内部的这些的问题。尼西米处在这样的里面，他怎么去做？那虽然后来他被选召成为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的省长，他不单肩负了一个建筑城墙的工作，也担负了做这个省长的责任。那今天从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那在建造的工程差不多要完的时候呢，他还有面对也有更大的一些的挑战，还有面对的甚至生命上的一种的危险。那我们今天来看，那在谈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了这样一部电影，就是萨利的机长。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2009年1月19号，就是一架美国的航空的飞机 A320。那么当时候呢，在离开机场不久之后呢，就遭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鸟的这个鸟击，就是那个 bird strike 哦，就是鸟飞到那个飞机的这样的一个引擎里面，那引擎两架引擎都损坏，然后刚飞了不久，飞机在2800公尺的鸟，那要怎么样呢？哦，两个引擎不走，那怎么办呢？那他们要飞到他们的目的地是不可能了哦，不可能了，所以因此呢，也要飞到最近的机场，也可能不可能，所以机长沙利机长呢？跟副机长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怎么样呢？要使飞机呢就必降在这个哈德逊哦 Hudson's the River 这个哈德逊的河上呢哦，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呢，很奇妙的呢，他们就叫这个叫做哈德逊的奇迹哦。很少飞机也能够在河上降落的时候呢，不会整个机身断掉，但是这个很奇妙的，整个飞机安全的就在那样的一个哈德逊上降在这个河上，那么呢，保全机上全部人的性命，总共155人、哦、所以你看这个图就可以知道、哦、他们就当时呢从这个机场飞，才飞不久而已呢，就被这个鸟的这个鸟击、哦、这个 bird strike， 所以他们之后呢本来要飞到最近的、哦、这样的一个机场哦，那个啊 ，Dorembo 的这样的一个机场，但是来不及，所以他就转到这样的一个降落在哈德逊河上。哦，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哦，机上155个人没有人死亡，所以虽然有一些人受了一些轻伤，但是呢，哦，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媒体很多人就把这样的一个萨利的机长呢，把他当作是一个当时的救命的一个英雄。哦，英雄，哦，救命的英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灾难的发生，通常人会引发一个他们叫做啊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这样的一种的病症，所以他一直会有一些幻想，有时候会想的反复的想象到飞机撞到建筑物呢，哦等等这些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虽然哇很多人就把他讽作英雄，称赞他。这样的一个所做的这样的工作，但是呢，哦，他跟他妻子面对到接下来的许许多多的压力，更大的一个压力就来自他们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这个 NTSB 哈 ，National Transport 啊 Security Board 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呢，这样的一个本来你是应该可以飞到很临近的。啊，就在 New Jersey 的这个地方，新泽西州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机场，哦，这样的一个机场。但是为什么你不做，你反而把飞机必降在安德和逊上？他说，这样的一个说，有可能性会有很大很大的危险。他说，其实你是可以飞到那边去降落的。但是呢，后来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力的里面呢，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做这样的一个调查，他们调查。然后就在听证会上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萨利的机长，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先请人哦，安排哦，有人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一个飞行，就说飞机当时在这里面呢哦，那么他们测试可以不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啊最近的这个啊泰勒伯勒机场哦，就把它停一次，或者到另外一个啊拉瓜蒂亚的机场停，来得及吗？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啊模拟的测试，那两次做呢都成功的着陆，但是沙利机长讲是什么？因为 这两次的测试呢，他们已经事先呢，他们都知道说，他们要尝试在这样的机场里面啊，来做这样的模拟的降落，所以他们已经事先安排，所以他们已经在心理上已经知道说，我要尝试降落在这两个机场。他是说，这个不够真实。他说，有时候当他们真正的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他们要做怎样的决定。所以沙利机长就讲，好不好就是这样。他说，在这样的一种的现实当中呢，你要决定，你需要有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和考虑。他说，不然这样，那你就给35秒，一个延长的35秒，就是做给他们做考量。因为他当时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呢，他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很快的他必须要做决定，说把飞机必降在哈德逊河上，而不是降在很临近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飞机应该是做不到。所以委员会同意就让他们有35秒的考量。但是之后呢，这两次的模拟的测试呢，飞机呢都撞毁，哦，都撞毁。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说，如果他飞去临近的这个最近的一个机场呢，都做不到，飞机最后呢还没有来到跑道的时候，飞机就已经撞毁了。所以呢，他做这样的决定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决定，而且在这个很紧急的时候呢，把飞机必降在这个哈德逊河上。所以委员会最后宣布了，之后呢，他们把那一个掉落的这样的一个飞机的引擎也拉上，从河里面拉上的时候，发现真的两个引擎其实已经毁坏，不能够再用了，所以已经停摆，就是不会走动。然后也做出了决定，是说沙利机长所做的决定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所以他挽救了整个机上，包括他跟全部机长跟空组人员呢155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沙利机长，那这个是，那我们看做影片的时候呢，是这个通汉他做的，但是这个是真正的坐在这里的，这个就是当时的真正的这个沙利机长，沙利的机长。所以他们把这个真实的事情就搬上这样一个荧幕，所以给我们看见。所以有时候呢，你可以成为英雄，但是成为英雄的同时候呢，你面对别人的一种的评击，所以面对这两种的攻击，那尼西米呢会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都会知道的。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带领者，作为一个决策者呢，常常有时候你会被人家捧上什么，好像英雄一样，好像沙利机长一样，但有时候呢你会被人家贬，人家想要用怎样的方法把你拉下来。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这一些，有攻击也有称赞，我们都会面对这些。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东西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通常呢对敌方对敌人来讲，一定想尽办法要把你拉下来。那这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面对这些的事情。啊，尼西米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从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他面对这时候面对的这个问题就类似一样。所以在最重要关键时，就是城墙当要建好的时候呢，当快要建好的时候呢，就有来这样的另外一种的攻击。这攻击在比第五章来的攻击更大，是做什么呢？他们甚至要谋害他的性命。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重建好了城墙，城墙再没有破口，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城门上装上门上，其实城墙已经建好了，只是在每一个的城楼的当中呢，还没有安这样的一个城门，还没有做，所以城墙的围墙都已经做好了。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然后做什么呢？参巴拉跟多比亚跟基善，他们就联合要起来，怎么样？有一个阴谋。那上一次我们就解释了，参巴拉是谁？参巴拉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是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的省长，外邦人。那多比亚又是谁？他也是外邦亚门人的省长，这两个人都是做省长，所以都有权都有势。那还有另外一个提到的基善，基善里面虽然提到不多，但基善是谁呢？基善就是这个摩押，就是以东，摩押就是以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的东部的这地方，摩押这地方，以东人的这样的一个酋长。 那他的管理的地方不单是摩押以东这地方，还有包括以突买，就是下面包括埃及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就是以色列啊埃啊犹大南部的这个地方的土地，他是一个酋长，所以也是蛮有势力的。所以三个人参巴拉、多比亚跟基善这三个人呢，就开始了要做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阴谋啊。第二节他就想，参巴拉跟基善就差派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那平原上的一个村庄会面嘛。那其实他们想要什么？蒙害我。所以从外表来看好像是什么，哇，你做到这么辛苦，现在来了你应该 relax 一下，你应该清醒一下，我们就来到这个阿那的平原。阿那平原在哪里？就在地图里面靠近耶路撒冷西北的一个地方，哦，那个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地方。他说你就放下你的工作嘛，我们就在那边来会面，在那边你就休息一下，哦，那其实呢尼希米想到什么？因为过去呢参巴拉，哦，这些人呢都一直在找办法要对付他，现在怎么会好意说邀请他在阿拿的平原那个的一个村庄跟他会面，想要安排在那一边跟他会面。但他知道呢背后一定有一些的阴谋，所以他说什么？其实他们想要蒙害我。于是他很有智慧的呢，哦，好，他就怎样呢，哦，他就差派使者去见他们说，我在进行大功，老实说也是城墙建好了还没有安这个门伞，我的工作算是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的任务在身，我也不能够去。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很婉转的来拒绝他，告诉他说我不能够去，我不能够去。他说我怎能放下这样的工程去见你们啊？当我去的时候就没有人来管理这样的工程，那使工作停顿呢？所以他很有智慧很巧妙的就回忆去婉绝这样的一个邀请啊。第四节说他们怎么连续四次，所以他们一直打发人来做邀请的工作，一直四次四次，哦，但是他都很巧妙的来回应，因为他知道什么，他们其实想要蒙害他，哦，所以他很有智慧的去做这样的决定，有这样的一种的洞察力。那接下来呢第五到第七他就说什么，四次的私人邀请不能之后呢，然后他们接下来就第五次的什么，用公开的信。他说第五节参巴拉第五次这样差派他的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一封什么还没有封口的信，没有封口的信，现在给他一张，哦，我们就讲 official 的一个函件，一个信来了，哦，一个信件告诉他。那么上面就讲什么东西，现在不是邀请，而在信上呢说什么呢？他说第六节信上写着，在各民族中有这样的传说，加斯穆也说你和犹太人什么阴谋造反，所以他们就指控他，第一阴谋造反，所以你才要重建城墙。那重建城墙的目的是哪说，你还要想要做什么他们的王，就是做犹大王，哦，犹大的王。然后第七呢他说你又设立先知在耶路撒冷只做你宣讲说犹大有王了，现在这些话必会传到王那里，所以请你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吧。那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是说在这封信里面呢不再是一个很诚恳的邀请信，而反而在信上来指控尼西米，指控他说什么阴谋造反，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样的一个指控。那这个事情他说如果传到王那里呢，王会以为他要起来做犹大的王，因为当时呢犹大神我们都讲他们都是在这个波斯的统治里面，是一个治民地，是他们的一个省镇，但是现在他却起来要做王。现在王是谁？王其实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却有人起来要蒙造访，要来在犹大做王，就是跟亚达薛西王来对抗。但是这边呢你看第六节他说在各民族中有这样的传说。所以当尼希米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怎么处理？第一很简单，他看的时候信上说什么传说，传说的就是说这是人传的，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呢，哦，他说什么，哦啊，他就很智慧的怎么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就是一个传说。所以很多时候呢听传说的时候呢会引起很大很大的误会， 听传说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反应，所以尼西米会怎样来处理？那听到传说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传话游戏，哦，传话。所以传话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危险。所以当我们玩传话游戏的时候，你们在团契，其实已经过去，我们营会也是有玩过，就是呢，你给了一个句子，那从后面的人传到最前面的人，那最前面的人最后要把这个答案讲出来。所以传的过程之后呢，整个的话语都被改变了，都被改变了，最后出来的答案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传话的危险。所以尼西米就知道说，现在这个信里面讲什么，你不是讲事实，你是在讲一个传话。为什么呢？你们只是听见人家说我要造反，我要谋反，我要做犹大的王，哦，他就讲。所以尼西米对这个事情呢，他不去顾这些事情，置之，他就把它置之不理。因为什么？是一个传说。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面对传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那这是我们在工作上，或者我们在生活中，甚至在教会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常会听着，诶，我跟你讲，我有听人家说，哦，怎样，这个人讲你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都会有。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领导者，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我们应当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刚才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时候，因为传话呢，这个人传，本来一件事情都会最后传到你听见的时候呢，它已经被弯曲了，看见吗？被弯曲了。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无论我们在工作上场合，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这些。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种的传话，或者说听到的传说。有人说，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六章的16到19节，这边就提到。所以呢，所罗门就提到说什么？耶和华恨恶的事呢，有六样，连他心里面厌恶的呢，总共有七样。那七样神所厌恶的呢，第一，高傲的眼；第二，说谎的舌头；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然后第四，图谋恶事的心；第五，快跑行恶的脚；第六，说谎的假证人；跟第七，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有六样，连神心中所恨恶的呢，总共有七样。在这七样的里面呢，口舌就占了三样。所以你看，说谎的舌头，说谎的假证人，还有在弟兄中什么散布纷争的人，这都是神所恨恶的，都是神所厌恶的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七样的里面呢，口舌就占了三样。所以神要我们什么？谨慎。所以雅各书说什么呢？新约雅各说道，他说舌头是我们在百体中最小的，哦，它就像一个什么星星之火，可以什么燎原。所以口舌你可以点燃生命的火，为什么？你可以用你的舌头讲造就人的话，点燃他的生命。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也需要用口来讲话，你把福音传给他，把一个本来，哦，走向死亡的，你把他传福音之后呢，带领他来信主，你用你的话语帮助他，免得他走向死亡。他蒙恩的就他相信接受主之后呢，他蒙的就你把这个人从死亡的边把他拉回来，你用了智慧的言语帮助他，让他能够蒙的，这是造就人的话。但是他说小小的舌头呢，也能够使什么，哦，能够起风浪。什么风浪？就好像这样的一种的传说，你可以把一件很小的事情呢，都引发一个很大很大的灾害。所以呢，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本来这个两个很好的，因为一句话使到两个人什么从此，哦，没有来往，哦，所以舌头也可以做破坏的工作，舌头有个破坏，哦，所以一样的。所以来到尼西米的时候，你看他们就讲弟兄当中有传说，说你什么，哦，你图谋造反，你要做犹大的王。哇，这个是很严重。所以如果这个被传到亚达谢西王的话，那么尼西米可能怎么要被砍头，要被砍头。所以你看舌头白体中最小，却能够怎样，哦，引起很大很大这样的一个问题。它能够造就人，也能够什么，也能把一个人致死，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舌头。 所以我们小心真言书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神所恨恶的这三样、哦、说谎的舌头，说谎的假证人，还有散布纷争的、啊、都是舌头口舌所引出来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尼西米怎样处理、哦、所以他做什么，刚才就讲，我就回答尼西米说，我就回复他说，你说的这事呢不是事实，都是从什么心里捏造的。所以他有这个洞察力，他知道说第一不是事实，因为都是传说，都是传说，我也不用去听这样的一种话语。所以尼西米不管，他就跟他们说这些都不是事实，都是什么传说，不是事实，说是你们心里面什么捏造出来。因为从起初他就知道他们定义的呢要拦阻建城墙的工作，现在不单拦阻城墙的工作，在那边讥笑他们，还有什么现在甚至要来拿我的生命。所以尼西米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就怎么很有巧妙的回答他们说、哦、这都不是事实、啊、第九节点他说，其实他们众人是在什么恐吓我们，心里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不能再做工作，不会完工了，但我的手更坚定做工。这边呢，第九节里面就好像他的一个祷告，他做什么，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他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什么呢，主啊，其实他们众人是在恐吓我、哦、他们要使到我的手软弱，他们要使到我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工程，他们要使到我惧怕。所以呢，他怎么说，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上帝面前来、哦、他说因为、哦、神怎样呢，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呢我要更加的坚定在神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乃要什么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口舌会引起这一些。所以尼西米很记住神的话，所以他说传话我们不用去听，他只要把一切的困难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施恩的手你必帮助我，当我面对这些人的攻击，面对他们的恐吓的时候呢，求你帮助我，让我的手更加的什么坚定的做工。所以他不单有属灵的洞察力，知道他们这些人所要做的蒙害的工作，他也有一个很坚定的心，做什么呢，信靠上帝，仍然把这些事情呢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上帝来为他开路。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事情过了，所以阿那平原的这个会面没有了、哦、那么收到这个信，收到这个恐吓了、哦、也现在他也很巧妙的回答他们，所以他也不起离家。然后接下来第十到十四节呢，接下来有更大的一个危机，后来他就来到米西大别的孙子、哦、地莱亚儿子的家里的时候，示玛雅的家人，那时候什么，他闭门不出来、哦、这个人闭门不出来、哦、他说什么呢，我们在神的殿里，在殿的大堂中会面吧，我们要把殿门关起来，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在夜间来杀你。所以这个人呢，示玛雅他就跟尼西米说，哦，你来找我，诶，不然这样我们就逃到圣殿里面，你就躲在圣殿里面、啊、因为呢这些人要来杀你，他们晚上的时候要来杀你，你就逃去圣殿里面好不好。十一节我回答，尼西米就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逃跑呢，哪有像我这样的人进入圣殿里去保全自己的性命呢，我绝不进去。他自己讲、哦、来我看出神并没有差派他，是他自己宣讲这话攻击我，因为多比亚跟参巴拉怎么样收买了他，他被收买是要使什么，使尼西米惧怕，他说照他所说的去做以致犯罪。所以尼西米说什么，当他去到示玛雅家里的时候呢，他不照做他的话做，为什么，他看出这个人已经被这些的恶人已经被收买了，已经被收买。那如果他照做他的话去做的时候呢，他就会跟着他们什么，就好像在那种恶里面呢，行恶的里面呢，他跟他们有份。那尼西米这边他十一节，他当他叫他去圣殿的时候呢，为什么尼西米不去，那么圣殿 是谁，上帝当时当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呢，谁可以在圣殿里面住在那边，在那边服侍，只有利未人，对不对？尼西米不是利未人，尼西米不是利未人，所以他不可能逃到圣殿，也住在圣殿的里面，所以他很巧妙就回答他，所以他不是利未人，第一他不能够进圣殿。那如果你去参考出埃及民数记第八章的时候，神呼召利未人，他说利未人是被呼召出来的一个族群，他们没有产业，他们的主要是做什么？圣殿服侍的工作，所以一切的打杂都是他们。然后再从利未人当中呢，神呼召选召就是亚伦的这个后代来做这样的一个职事，其他的利未人就在圣殿里面做打杂的，人家要献祭，他们在那边宰杀牛羊，宰杀牲畜，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呢，在圣殿里面就是做这些换陈设饼啦，点香点油等等这些的工作，都是利未人。所以除了不是利未的人，他们都不能够进圣殿里面啊。利未记啊，那个民数记第八就讲了清楚，随便的外人进去里面的话，都要被什么致死，很严格的看待。所以尼西米知道，所以他听从神的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跑去圣殿，为了要保全我的生命。所以他抓住神的话，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去，所以他说我不服从，我不去，我不逃。那他不逃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单是因为他不是利未人不可以进圣殿，他不逃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作为一个领袖领导者，我躲到圣殿里面就会做什么？影响士气、哦、那么当时候呢，第四章的我们就看见，当他们面对攻击的时候呢，尼西米就叫什么，你们每一个人站岗的时候，你们一边做工一边带什么？带兵器、哦、所以他们都在一种的打战的装备的里面。所以来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怎么可以面对自身的安危，我跑到圣殿里面躲起来？所以如果躲起来的话，我的百姓就说，你叫我们拿做工拿刀拿枪准备打仗，你自己一个人却怕死，你逃到圣殿里面去躲起来，看见吗？所以尼西米不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如果他这样的话，没有以身作则的话，他一定会影响这样的一个士气。然后现在的城墙快要建完了，所以他是说什么？然后十四节的说什么？哦，我的神啊，求你记住多比亚跟参巴拉，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也要报应啥？有什么？你先知啊，迪亚啊，挪亚底跟其的先知。当时呢，所罗巴伯圣殿被建完之后呢，除了有圣殿、有祭司、有这些服侍人，当时也有一些的先知被兴起起来。但是这些先知呢，我们就看见很多这些人都不是上帝呼召的先知，都是一些假先知。当他们面对这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靠边站，靠在哪里呢？靠在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旁边，然后就听从他们的话，被他们收买。所以他们做什么？跟参巴拉跟多比亚他们一样的来恐吓尼西米，要拦阻他来做些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也有这些的假先知的出现、哦、他们虽然讲他们是先知传讲神的话，但是这些人都是不是敬畏神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就来处理来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哦、那么15到16节，以路月的时候呢，就是在六月的时候，所以尼西米当时候在波斯做久政的时候，他要求回来的时候，当时是12月之后呢，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用了大概4个多月的时候祷告等等这些行动。到了六月的时候呢，以路月25日、哦、他说整个城墙就建造起来，也门伞已经安好了，然后整个工程用了多少天？只有52天，单单52天就把整个这样的耶路撒冷的围墙把它重新的建立起来，就把它修好了、哦、修好了。当他修好的时候，16节这边讲到，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我们视为所有的民族都惧怕。为什么？敌人的声势一落千丈，他们都承认这工程是什么？靠着我们神的帮助完成的。所以当最后当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这些敌人这些百姓还有外邦人看见了，他们就哈52天城墙终于建造起来。 所以他们用各种的计谋要来攻击尼西米，恐吓他，嘲笑他，甚至要杀害他，都没有办法。最后呢，这工程却在短短的52天里面建成、做成、完成了。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承认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短短的完成呢，是什么？神的帮助完成的。连这些的什么敌人，这些攻击他的人呢，都哑口无声。为什么呢？哦，都是他们都承认说，上帝在帮助尼西米。所以看见吗？所以以身作则的一个领袖，当他把这样事情都做好的时候，人从他身上可以看见。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一，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祷告；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来寻求上帝。然后在整个的工程里面，他不敢依靠自己，他一直祷告、寻求、仰望上帝。他一直抓住神的话语说：“上帝，你施恩的手来帮助我。”所以最后呢，在短短52天里面，当城墙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敌人都哑口无声。所以他们都见证什么？是上帝在帮助尼西米，在短短52天里面就把城墙建造起来。所以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啊，接下来呢，城墙建完之后呢，哦，城墙建完之后呢，那虽然敌人知道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尼西米，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的问题又出现了。哦，不单是攻击，现在城墙建完了，攻击没有了，但是呢，他们却常常什么，用了一些书信，哦，用的书信，就常常用书信通话的方式呢，在背后呢，还是一样的来怎么，来攻击这个尼西米，哦，攻击尼西米。所以他17节到14节说，不在这段日子呢，啊，这个城墙建完了，在这段日子呢，犹大人的贵族呢，写了许多信给多比亚，多比亚常常回信给他们。所以他虽然很没有清楚讲，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高王高王，就是说你跟我好我跟你好，那因为我是有钱人，所以我会常常靠边站。靠谁呢？靠多比亚。因为多比亚是谁呢？我们刚才就讲，哦，他是亚门的省长。那他们靠坐参巴拉，为什么？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啊，这些人都有钱都有势，所以这些耶路撒冷的有钱就靠来跟他们靠在一起，跟他们搞王搞王，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写了信给他们，常写的信。然后呢，还有犹大有许多人跟多比亚结盟结亲啊，跟他们有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连接。说什么？因为他是什么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所以他们除了这样，哦，跟他们交朋友之外呢，甚至把女儿都嫁给他们。所以你看这张图表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多比亚的时候呢，他娶了谁的女儿？释迦尼。释迦尼是谁呢？犹大的贵族，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在犹大里面。释迦尼，哦，所以什么，哦，他们就什么，我们常讲什么啊，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所以有钱人啊，就把女儿就嫁给有钱人。所以多比亚就娶了，哦，释迦尼的女儿。那多比亚的啊这个儿子呢，约哈南又娶了谁呢？米苏兰的女儿，就是犹大，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犹大的一个贵族，也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哦，门当户对，就是都有这些关系。那么参巴拉呢，参巴拉的把他的女儿呢嫁给谁呢？大祭司以利亚斯，哦，好，这个耶和亚大的儿子的儿子，哦，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所以你看都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在。那接下来当我们继续再看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啊，最后当尼西米他们啊奉献的时候呢，城墙建完落成典礼的时候呢，以斯拉重新宣读神的话的时候呢，那读了之后呢，他们重新做什么？他们也做了一种洁净的工作。为什么？当这些人结亲的时候，特别是以利亚斯，虽然当时的祭司他允许谁这些外邦人搬进圣殿里面去住。所以你看见吗？尼西米都不敢逃跑，逃到圣殿去，他们却把圣殿的一些地方空出来了，让一些的 利未人住的房间呢，让外邦人住在里面。所以最后当我们再看十章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尼西米如何来处理这些，把那些人的家具都怎么把他们什么都把他丢到外面去、哦、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城墙建完之后呢，接下来他还要面对这些，然后他要做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的洁净的工作、哦、所以他们常常给多比亚给他们写信，所以我们看见、哦、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啊、因为是什么官官相护、啊、这个就是当时尼西米亚面对的另外的一种的问题、哦、所以不简单。所以不单只是被呼召回来建造城墙而已，他面对着生命的危险，还有呢还要面对着接下来呢这一种的百姓与百姓之间呢，官长与官长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的问题，处理人事上的关系的问题。那尼西米他虽然现在是一个省长、哦、但是没有人支持他，甚至有人要谋害他，每次有人要杀害他，在那一种光景的里面他要如何来处理，所以他要很严厉的也很严厉的很公正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是当城墙建完之后呢，他所要做的这个工作。所以从这里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九节、哦、是一个、啊、功课让我们可以学。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一样的许多的攻击。有什么攻击？人家会攻击你的信仰，向你挑战、哦、向你挑战。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像尼西米这样有人因为你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要杀害你，没有、哦、但是他们都会恐吓你、啊、特别是一些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的家庭还没全家信主，有的人就曾经父母亲有恐吓过、哦、如果你去教会，你的爸爸就已经我要把你的腿打断等等这些东西、哦、因为他们很反对，所以恐吓都不可以让我们来教会。但是现在已经、啊、很好转了啦、哦、现在的父母亲都比较、啊、他们的思想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比较开通，他们都让孩子到教会、哦、有的只是说你可以去教会，但是你不可以信，你不可以洗礼、哦、又有另外一种的这样的一种。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面对说一些的恐吓、哦、一些弟兄姐妹会面对这些信仰上的光，还有工作上你会面对什么，就是这样的。虽然人也不会杀害你，不过他们会用什么，用话语来把你杀死。怎么用话语呢？就好像刚才所讲的传话、哦、这个人怎样讲，那个人不好。那特别是我们就讲好像尼西米一样，当他被升任为省长之后呢，可能人家觉得为什么是尼西米被升任做耶路撒冷的省长而不是我，其他那些有钱有势为什么不是我，所以他们就跟多比亚参巴拉，就是为什么他们联合起来就是来攻击这个啊尼西米，就是这样的原因、哦、有这样的一种的背景，为什么不是我。所以有时候当你在工作职场上你升级的时候呢，所以上一次礼拜我们讲升级有时候是好，但是随之而来呢却有更多更多的试探、哦、为什么呢？第一，有来这样的一种的恐吓，所以你的同事以前跟你在一起的、哦、现在你比他们高了一个位置了，他们会觉得什么，你现在你叫他们做工作他们不再跟你合作，为什么，为什么升级的是你而不是我。所以你会面对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哦、虽然不是恐吓，但是这些人就开始不跟你合作，你会面对这很多。然后教会里面会有吗？有。为什么？我们都讲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从不同背景的人来，所以有时什么我们常在人家耳边就讲这个讲讲讲，那个人怎么讲讲讲讲讲，为什么？传话。那现在不单是传话 COVID 啦，就不用这样传，做什么？传 message WhatsApp 这个怎样这个怎样。所以有时候是讲的重的传话，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啊、做领袖的牧者传道长来说会点、哎、有某某人讲，有某某人建议什么东西，我们常常就讲什么最容易的处理方法，你叫当事人来跟我们讲，不需要你来传话。所以有时候会在弟兄们、哎、不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哦、有某某的弟兄才跟我提有这样这样这样跑不好跑不好这样的。我们常讲说什么，你叫他来跟我们讲，因为什么？传话。所以我们就刚讲传话的游戏、哦、但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也听到之后，但是我们说当你找当事人来跟他印证了，他说我没有讲这句话。所以有时候弟兄跟弟兄或者姐妹姐妹之间出现一些问题，有时候你发现的时候呢，是为什么？ 在传话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听的人听错，然后又把它带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讲另外一个东西，就好像传话的时候，最后传到那个听者的那耳朵的时候呢，那个话已经被歪曲了。所以他说我的用意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他会讲我这样呢？看见吗？我们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些弟兄姐妹，有的人受伤害，有的人会离开教会，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在言语上，我们不小心在传话的时候呢，我们就造成这种的种种的误会。所以不要听传说，像尼西米一样，你要来当面跟我讲，我们就怎么？我们不要听这种传说。某某人说，某某人说，因为他们常讲某某人的时候呢，就因为不是事实，所以他们不敢把正确的名字讲出来，或者当事人，他们为什么不接？所以有人跟你讲，我跟你讲的时候，这些的，你去跟牧师讲的时候，你说我们要很巧妙告诉他，你不要跟我讲，你直接找牧师谈。我们就很巧妙跟他们，你不要来，我不是你的传话者。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传话我会讲错，因为我们会加进我们的思想，我们会加进我们的背景，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言语话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表达，而第三者听的时候他就误会听错了。所以第一人讲的话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常讲不用跟我讲这种东西，你要的话直接跟牧师讲，你有什么建议直接来到长智慧跟长智慧谈，就是我们叫做很处理的方法来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记住，所以言语很容易会造成伤害，小心的去处理。属灵的洞察力，尼西米说面对什么三种的问题。第一个呢，启封诗人的心汉的邀请他，但是他都拒绝。最后一张公开的信来做什么？对他的指责，做什么呢？说他什么图谋造反，第二种。然后第三更厉害的什么设计谋害跟警告他说什么，所以他们要他逃到圣殿里面躲避起来，我要叫他什么信心动摇，我要叫他使他在百姓面前没有好见证。哇，作为一个领袖，你怕贪生怕死，你逃到圣殿里面去躲起来，你却要我们在城墙工作的时候拿刀拿枪，一边工作一边来保护，但是你自己却逃起来。所以你看他面对这样的时候，但是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说什么？我知道他们是有意要陷害他，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不应该做，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用祷告呢来向神来寻求帮助，求上帝坚固他，求上帝帮助他。所以呢，这边给我们看什么？整个的东西都是在一种的传闻，甚至他们用私人信函，用一种邀请信来攻击他的人格，攻击他的动机等等，都是这些。所以这些都不需要去听信。所以尼西米就是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有这种洞察力，他能够分辨。最重要是什么？当都把一切的问题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去处理？像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惧怕这些人，因为已经我们怎样，因为上帝已经胜过了他们。甚至什么东西？不单是仇敌，甚至是魔鬼撒旦。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已经战胜了魔鬼的权势，所以这些我们不用怕他，甚至世上的一切我们也都不用怕他，因为神应许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哪里惧怕？上帝比一切都大，我们还有惧怕什么东西呢？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困苦吗？饥饿吗？逼迫吗？甚至是什么杀害吗？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一切的都大，我们还惧怕谁呢？所以保罗可以放胆的在罗马，在各地方亚细亚地方讲道，虽然被鞭打，有一次他被打得要死，被人家拖到城外，他还是爬起来又再走回那个城里面去传讲。他惧怕什么？是刀剑吗？是杀害吗？但是他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一切都大，所以他仍然回到当中向他们来传福音。上帝使用这些人，使用这些人。所以尼西米一样， 所以上帝为什么呼召他使用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这样的一种的个性，我们看见他这样的一个领导者的一种的风范，这样的一种的榜样。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有属灵的洞察力，面对做言语的攻击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而他仍然坚定相信在他里面的比一切都大。所以他说什么，上帝啊，你施恩的手帮助我。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说，上帝啊，当我面对这些事情的，愿你施恩的手来帮助我，让我们一切都相信那在我们里面比一切都大的上帝呢，必然要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度过困难，甚至度过各样的危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透过今天第六章的尼希米记，让我们学习到当尼希米他去面对多比亚、参巴拉跟基善他们的这一种的恶人的攻击的时候，不单是言语的恐吓，甚至到有行动要把他来杀害，但是看见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也不听信这些的传说，他只单单的仰望你，信靠你，他也单单的来呼求你，知道上帝你帮助他，知道上帝你施恩手必然来帮助他，不单完成建造城墙的工作，也施恩的手必然帮助他度过一切的危险，度过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深信在我们里面的比一切都大。感谢你，你是那创造者，你是那救赎者，你更是那审判者。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坚定的来信靠，来仰望你。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教会侍奉上，主说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更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学习，像尼希米一样，让我们能够把一切事情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使我们有信心来信靠你，来仰望你，更让我们在处事待人上，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应用你给我们的智慧，你给我们的各样的带领，来决定来做我们当做的，以致我们在生活生命的当中，我们能够容神一人。求你向我们施恩，继续引导我们，你是我们深信你施恩的手不当帮助尼希米，你施恩的手也一样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在侍奉上，我们深信你的手仍然在我们身上，必然要带领引导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我们在这里下课。